早上好，主日平安。好像我也不是第一次讲到，但是还有点紧张。我们已经都知道我的背景。那我们今天有准备好来听神的话了吗？你说我准备好了，我来听听这个陈弟兄讲的怎么样。先我们知道，我们听到无论是谁讲，我们的心态是撒母耳怎么样的态度听神的话呢？我们记不记得撒母耳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讲，也说不定是最后一次讲。那如果我只来一次，弟兄姊妹把我忘掉，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没有把我忘掉，也有点不正常了。但是我是希望我讲的信息多少能够存在你的心里面，因为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所以我盼望你在听到的时候，就像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而且每次听到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同时为讲员祷告，同时为自己祷告，也要会中的每个人祷告的心来听到，我相信你的道，神的道会更能够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们 ready 了吗？ OK，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复活的清晨，主啊，真的外面是何等的美好，主，我们知道唯有在你的里面才是真正的美好。主，我们祈求你，我们也相信你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要彰显在这一帮蒙爱的你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主，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这个时代成为明灯照耀。主，谢谢你在主里面，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还很一段路要跑，因为这属灵的路，属灵的目标，主，你为我们所设定的，我们凭自己真的没法做到。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奔跑这条天路，所以主，我们要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思想我们起初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怎么样被你所吸引的。主，祝福我们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更加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跟朋友，让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在这里见到我们的神，感到来到这里真好，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刚才读了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的题目是竭力追求认识基督，我们一同来念一遍，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你可以忘记我叫陈永胜，但是把这个题目记住，因为竭力认识耶稣基督就表明这个主题的信息。今天我的经文是选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2-16节。保罗在这里面我今天的信息分三点。第一个是要保持属灵的饥渴。保罗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然后13节继续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短短的经文，保罗两次说到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保罗在前面第三章的第七节，三章的前半部分吧，保罗提到，因为有人说做基督徒也要受割礼，那么保罗的意思说，之前人讲的是要夸口，以他们的割礼，他们的肉体所做的来夸口。保罗他说，如果要夸口那些东西的话，我更多可以夸口。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对不对？他第八天就割礼，他是法利赛人，他是被人免职派的，他怎么怎么样，甚至呢他说按热心来讲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他说以前这些以为与他有益的，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当作粪土，而且他又竭力追求在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受苦，一同死，或者可以与他一同的复活，这是他的目标。 因为大家听了这一段的豪言壮语之后，就觉得哇，保罗不得了了，好像保罗已经得着他要得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就很清楚地强调说，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得着。那么得着什么呢？后面说已经完全了。那么我们看英文知道，他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然后就或者已经完全了。这个完全在里就是 perfect， 就是完美无缺，完美无瑕，非常的好。保罗这里很清楚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因为前面说他要追求与基督的一同受苦，一同的复活，然后他说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保罗是遇见了基督的，对不对？对吧？保罗在大马士的时候，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但是保罗他还是说我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不单单看见基督当时复活 向他显现，他更加要看见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个世界，包括在他身上，还有在教会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复活的能力有没有彰显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要晓得，就是他要经历，他要知道。我们知道犹太人讲的知道，他不是说我头脑知识的知道，他的知道是包括经历在里面的。很清楚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亚当娶了夏娃，跟他同房的时候说他认识他。所以我们说认识的时候，不是说我在谈恋爱多少年我就认识我的那一位。弟兄姊妹，等到你结婚的时候才开始认识，这个认识叫开始认识，不是说已经认识了。有人结了婚七八年十年二十年说，嘿，我今天终于认识你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是这样子。因为这种认识不是装一种很外在或者说很知识性的，而是你要跟他生活在一块，你要知道哦，这个人是这样这样的。所以保罗这里面很清楚说，他没有已经得着，也就是说他会得到什么呢？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是说，他要得着耶稣想要他得着的那个东西。因为耶稣在大马士向他显现的时候非常清楚说，你要为我做外邦人的使徒，你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保罗很清楚知道耶稣呼召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那一天耶稣好像睡得迷迷糊糊然后就随便点一个人说，哦，我呼召你。耶稣也不是说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不是。保罗很清楚耶稣呼召他是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要他去得着。保罗是因为他距离耶稣的要求，从这个要求来看，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其实如果保罗说他得着，或者说要属灵上面的满足，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甚至很多的比很多的使徒都要更有机会，都更有就是更有条件可以说我已经怎么，我已经满足了。保罗他亲自遇见耶稣，他被提到三层天，他晓得救恩基督的奥秘，对吧？他在新约的经卷里面有一半有一半是保罗写的，但是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因为距离耶稣要他得着的那一个的目标，他知道还有距离。而且呢，他说不是已经完全了，保罗他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还没有完全，他有很多要改变了。他以前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使徒，后面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说在他认识基督之后，他就越看见自己有很多的生命，很多的罪，很多的软弱，需要不断的耶稣来改变他。我们唱诗歌都知道耶稣的宝血会洁净我们的罪，对吧？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宝血一定有能力，你愿意承认，约翰一书说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怎么样还会再犯罪。 那我们难道满足于那种不断要犯罪要求神赦免又犯罪要求神赦免，我们愿意这样吗？没有一个基督徒愿意。我们知道自从我们信了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犯罪灵里就很痛苦，你就很难过，就像一个小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给父母发现了那种的感觉，就像一个贼偷的东西给人家抓到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罗一次软弱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愿意在这个生命里面去操练更加的完全像基督。所以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那时还离得很远。弟兄姊妹，保罗的这种不满足我们称为神圣的不满足。保罗对物质很知足，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我学会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了，或高贵或卑贱，对不对？或高位会 或贫穷或无助，他已经知足了。但是呢在灵里面他没有知足，生命要成长必须要有个渴慕的心。如果没有使灵里的干渴追求，你是没有办法成长。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小孩子如果不吃饭，你拿他真的没办法，对不对？有没有试过喂小孩子吃饭，追的从家里追到院子，院子追回家里，有没有呢？他没胃口啊，他不吃啊，你硬塞也塞不进去啊。所以这种饥渴是从你内在有一种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真的会给你预备机会，透过这样那样就给你得到饱足。圣经也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诗篇里面这样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有没有体会到说在沙漠，我们这里是沙漠地带，沙漠地带那种干旱啊，如果那个鹿动物在外面没有水走了一天的时候，水对他是多么的重要，非常哇看见水就马上就冲过去。弟兄姊妹，这种饥渴今天真的是有点人的人心没那么饥渴。实际上也不是今天哈，我看那个一些属灵的书，实际在18世纪那些大的布道家已经在责备人不冷不热的，不是今天才这样子，但是今天会更严重。在我的体会里面，我很小还这么小，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自由开放可以去聚会，但是呢有一些传道人就是不定期的会来一下晚上，然后哇我们听到说有传道人到某某家来聚会，然后我们就爸爸妈妈我们就会跑过去，因为晚上那农村都是暗暗的没有灯光的，就找到隔壁村啊这样的去听了，哇觉得很好，听到就是很得着鼓励。今天我们太舒服，条件太丰富，网络资料一打什么都有了，我们不 care 了。但是呢这个渴慕是生命成长的必要的条件。当然我们渴慕神一定会渴慕他的话，就像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喜爱耶和华的，你要渴慕神，你从哪里去渴慕呢？因为我们要找要认识神，他的话语就是一个最好的认识神经历他一个的途径。所以渴慕神的人一定会找到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读。我读了不少的属灵伟人的传记，的确这些属灵的传记从我在广州的时候就一直就是鼓励我激励我让我走服事的路。因为我看见的不是他们多伟大，弟兄姊妹，就像你如果听完一个牧师讲，他说哇这个牧师真棒，你听错了，这个牧师有问题。因为说你听完一堂道会说哇这个牧师他所传讲的这位神真棒，这样就对。因为我看见那些属灵的伟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跟我们一样的，就像圣经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对不对？他也一样有软弱，但是神竟然可以改变他，祝福 透过他手上的工作祝福那么多的人，这才是我看见的。但是没有一个属灵伟人不可慕神的。我们有机会，我真的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多点的看。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都鼓励说要看一些励志的书，对不对？看那些人怎么样努力拼命成功 ，OK。但属灵上面，属灵的伟人的经历，对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是一个很好。因为就像希伯来书说，有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的嘛，围绕着我们。不单是圣经，今天一样的。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在这些专辑里面，你又看到他们的渴慕。我最近看了一个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我们听过吧？属灵四定律听过吧？学员传道人的一个传道会的创办人叫白立德，他这样说：“他说我真心渴望无时无刻的沉浸在圣灵中。”无时无刻的沉浸在圣灵中，但是他说我并不完美，他说我离完美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然后他形容自己是一只堕落的白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叫自己是白蚁，是不是因为他中文翻译是白，然后他会点中文这样说白蚁，我 anyway 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他是一只堕落的白蚁，他是渴慕时时刻刻沉浸在圣灵当中，但是他知道他不完全。他用了三个圆来代表人生命的三个阶段，特别是基督徒。第一个圆是内心一片的混乱，没有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你接受耶稣以前。那么第二个圆呢，是表示有基督，信了主要基督，但是你的内心仍然是被混乱所拉扯，你的内心有很多罪啊不好，就很多的拉扯你的挣扎东西，因为它仍然是自我管理。那他就要用第三个圆，就表示说有内在的平安，风平浪静，因为基督为主在掌管这个人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第三个圆，基督掌管我的生命的时候，我有那种的内在的平安。暴风雨来到了，外面的试探多厉害的，我仍然在基督里面享受那一种的真平安。弟兄姊妹啊，渴慕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人会不渴慕呢？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不渴慕呢？圣经里面在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怎么样，神透过约翰责备的老底家教会，对不对？我从小就知道说老底家就是代表不冷不热。那我最近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会不冷不热呢？因为老底家教会他是一个，他已经建立40年了，然后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非常的发达，经济非常的好，教会有40年的历史，根基也很好了，应该说人都有恩赐。所以你看老底家教会神责备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说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富足了，他们经济也富足，觉得属灵也富足，但是神说你们其实你们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您不知道。所以我们属灵里面的不可慕的其中原因，就是把外在的东西取代了神自己，所以你会觉得已经知足了。也就是说我们信主时间长了，另一方面我们信主有人可能有20年30年，你慢慢会满足于那种我礼拜天有来教会，我有参加各种团契，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这样，哎，我已经不错了。特别是我看了很多的神学家，特别是自由派的神学家，哇，圣经就是文采怎么都非常的丰富，但他最后把神的嘛放在一边。弟兄姊妹，我们不追求，是因为我们以为已经得着了。你觉得那些东西好像已经够我这样来享受了，够我用了，实际上不是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代替我们自己。我们的 这一闲话其实更加是对我这个准备要做传道牧师的讲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满足于那种你看我要讲道了，我要服侍了，我做牧师做堂了，就像人家老是问我说你一生为什么辞掉，总是想不通啊，那我好像我已经得着了。不是，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在追求，我只是觉得说在基督里面你一定不让你失望啊。我在广州签证的时候，那个大使馆那里就问我，你是医生为什么读神学呢？他 confuse，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医生常常让我失望，但是基督却永远带给我盼望，这是我追求的原因。不是说已经我的灵命非常高，没有，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认定说在基督里面能够真正带给人类祝福的不单是今生，更加是永生永远，这是我的追求。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容易知足，我们也容易骄傲，这些话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讲更加是如此。弟兄姊妹啊，当然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人很容易以知识来骄傲，因为我有了知识了，哎呀我就知道一切了，然后也就够了。如果我们以这知识为满足的话，有一个故事我们可能都有人听过，苏格拉底在讲学的时候，有个学生在他旁边就老是夸口他，你看我家有一望无际的那种良田肥沃的土地，夸了好多次。苏格拉底说好吧，拿一张世界地图给我。那个同学学生就拿过来，他说请问亚细亚在哪里，他就哇一大片，这是亚细亚。 OK， 再指给我看看希腊在哪里，找了一下，哦希腊在这里。就问他说雅典呢，哇找了大半天，一个小圆点代表雅典。然后他说现在告诉我你家的那一望无际的肥沃的良田在哪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知识里面去比的时候，哇你看我们来到美国读了个博士什么，哇回到中国真的是非常的，就人家会把你捧得很高很高，你自己也飘飘然。但是如果你跟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就像保罗知道神得着他又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算什么，离得还远呢。弟兄姊妹，我以前在广州第一次坐飞机有很深的体会，就是飞机飞到上空很高的时候，我一看到下面一个广州就是那么小。你在广州的时候，你想到你拥有一栋房子两栋房子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到上面一看，哇就算这个广州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才能够轻看这个世界这些东西，你才不会知足跟满足，你才会追求。当然我也相信很多人其实是愿意追求的，愿意，只是呢跑了一段路就怎么放弃了。好像我觉得不外如此啊，基督教信仰就是唱唱歌听听道让我的心灵比较平静，让我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就是这样子啊。我看很多人都是不外如此啊。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也在念神学，做了30多年的牧师传道，我跟他说我怎么没有那种感觉说我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传福音热心到不得了，你知不知道，我上公交车都给他传福音，走到那里传福音，当面传福音。我说我现在怎么慢慢的觉得传福音的热情没有那么高涨了，而且我觉得我看到人没有说那种觉得这些人不得救又下地狱，好像那个心怎么没有那种着急啊。他跟我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言下之意安慰我说 That's OK，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就是信主的时候很火热，走了一段路之后看看哎，别人也是这样子，哎，无非如此，我就满足这种状况。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真正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如果你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 你就不会这样子。我有一次跟我家人去吃饭，在广州，我们吃饭那个饭店很高级，然后就那个你知道有那个饭前的小吃，对不对？开胃菜，哇，很多很多个品种，开胃菜吃完了，然后我们就等了一下，啊，哎，真正上菜来了，我儿子他说，哎，怎么还有菜啊？他以为那个开胃菜就是主菜，已经吃完了，哎，怎么又来菜了？觉得奇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只是一点点觉得，哎，信仰是不错，但是呢，更深的那种基督要我们去得着的，我们根本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去经历过。所以啊，其实我在我的信仰里面，是我因为不断经历到耶稣，经历到神，经历到他的能力，我才知道说这位神是值得我这样去委身我的生命。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所交托的，他能够保守直到那一日。否则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在谈论逼迫来了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的呢，这样子没不够的，你没有真正经历到耶稣，这些都不够。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哈，我现在是渴慕吗？还是不渴慕？如果不冷不热的话，那我的原因在哪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他用了两个的人称代词，说我，他很强调说，我这是对自我的评价。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没有说你。保罗他不是拿别人跟他比较，他也不是在评价别人，他是说他自己。哎，弟兄姊妹，你在我们刚才唱那个生命的执着那首歌，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执着，其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你也不知道我的软弱，我也不知道你的软弱，我也不知道你的信心到哪里，你也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哪里，但是你自己还有神一定怎么会知道。所以但愿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样保持属灵的火热。那么保罗下来呢，他说他第二个是讲到他属灵的目标，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属灵，保罗他很清楚他属灵的目标，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运动员在比赛，在跑步，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有没有看见运动员在跑步还老是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人追上他，或者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如果这样子肯定是输掉了。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就是说背后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都不要拦住我继续往前面跑。弟兄姊妹，很多人很容易就留在背后里面，成功呢可能会怎么沾沾自喜，会骄傲，失败了整天都哎呀我这么软弱，哎呀我这么没有用，我怎么就来自卑自怜。弟兄姊妹，保罗要告诉我们是背后在基督里面已经怎么成为过去，我们要走的是要努力面前。他这个努力面前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尽心，他说要竭力追求，他是整个人扑上去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后面，完完全全的朝着前面去。他用了一个标杆，现在标杆直跑，标杆就是眼睛专注的对象。你们在打靶开枪的时候有个标杆，你如果眼睛看着别的地方要打那里，会打中吗？有没有人这样的？有没有人去打靶眼睛看这里要打那里？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眼睛专注的跟你的生命追求的是两码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眼睛盯住的东西就是你一生要追求得到的东西。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而且他用直跑，直跑跟那个十二节的这个追求是同一个字。直跑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直跑就是什么，一直的跑，直线的跑，根本就不会拐弯也不会停下来。 那么执宝刀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专注于他急忙要得到的这个目标，忽略了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旁边这件东西不会影响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你的散步跟你赶路的不同？你散步就哇，左边要看一看这里风景那么漂亮，因为你漫无目的嘛，你就散散步嘛。但如果你赶时间的话，你要说哇，这朵花这么漂亮，你再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要专注于他得到的东西，旁边的就不再影响他了，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强调两方面，第一个是上面天上的永恒的，第二个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两个是连在一块，不能分。如果你说、哦、我有基督，但是我只是想想今生的，那不是那种真正要得的目标或者奖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后面还说到，我们刚才是读了十二到十六节、哦、他读了后面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他们那些别人那些离基督的是什么？专门去思念地上，他们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等到基督的再来到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在三章的后面二十二十一那里说的。也其实我在读了整个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圣经，你越读你就越会清楚，他所告诉我们要我们得着的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不是今生，绝对不是光为今生，是我们将来的身体得赎。所以你能够体会保罗说，或者我能够得以跟他一同复活，不是说保罗没有信心，而是保罗凭自己是很难想象，哎呀，我怎么可能，你看我这身体越来越老越来越弱了，然后离开世界了，哎，怎么还有可能复活呢？那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呢，从他自己是很难想象有的。有时候我们说英文有一句话说 too good 怎么样 to be true， 太好了，哎呀，觉得不可能，你明白吗？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说，哎呀，你信耶稣你就罪得赦免，然后你就能够有平安喜乐，然后就生以后得永生，哇，这么容易啊，这么好啊。他首先怎么起一个疑问，的确从人的思想是这样，但是呢，整个圣经又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点，我们不能错失目标。错跟失其实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弄错了目标，其实就是我们真正失去了真正的目标，对吧？我们本来应该往这边跑的，而我们跑成这一边了，我们错了，其实就失去了我们要得的那个目标，你就不能得到真正你要到达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五花八门，很吸引你跟我。当然啦，我们的这个世界不只像那天我们的那个吴伯伯带我去看我们的 supermarket， 这么小的一点点 supermarket， 我们的世界真的就像大的那种商场。哇，你进到大商场里面就是五花八门，这样的没有，你有没有家里买了很多东西最后都没有用的？姊妹最容易，对不对？因为逛街他没有目的啊，他只是逛街，哎，看见这个便宜，哎，就捡回来，对不对？看见这个哎不错要捡来，就买回家，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最后在美国还好有 yard sale， 在中国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你跟我一样的，如果你人生的目标不清楚，你抓这个抓那个，抓到最后要离开世界了，哎呀，我的学位我的头衔我的荣誉全部只能干嘛？压下，很便宜的贱卖也没有用，因为你带不走，对吧？我们一搬家就要压下的，很多东西就要扔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到圣地以色列那里去就是旅游，去拜访了一个很出名的圣徒，很虔诚很有经历的一个圣徒。你知道现在中国人很多都有钱人啊，有钱不得了，去到那里看见哇，家里这么朴素这么穷样的，简直跟他的圣徒很难想象。他说啊， 你家就值钱东西吗？你的家具在哪里啊？那个人问他说，那你的家具在哪里啊？他说，我的家具在家里啊，在中国啊。他说，我也一样，我的家具在家里。他的家在哪里？在天上。弟兄姊妹，地上东西是带不走的，你有一天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能够带走的是什么？你到时候很清楚，唯有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你在主里面所追求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总是会碰到鱼跟熊掌不能兼顾的时候，当然活着做财主时候做拉萨路，这是连小辈儿童班的主日学都是想要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能够两全其美，但你就有所取舍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想好我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很容易给影响的。有一个小提琴演奏，就是一个小提琴老师带了一个学生第一次开演奏会，哇，压压的一片人，他很怕。然后那个老师就坐在阁楼那里，在楼顶上跟他说，你的眼睛只要看着我就可以了，只要我的表情是 OK 的，只要我的表情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那你就知道你的演奏是好的，你就继续的演奏，你就不要看别人。他就一个晚上就只盯住他的老师这样的演奏，哎，就很专心，最后就一举成名。弟兄姊妹，彼得在风浪上一样，哇，看见那风浪就沉下去，看见耶稣的时候什么，他有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眼睛专注人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很混乱，你有时候搞不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的目标就很不清晰。耶稣很清楚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孙信博士哈，他有句话，他说，我要以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思想的中心和爱慕的对象，以耶稣自己为我心中思想的目标跟爱慕的对象，他说，从而追求他的圣灵充满，希望能够侍奉他跟荣耀他，这是他的目标。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还不是做多大的事情，我们的目标首先要追求更多的认识耶稣，圣灵充满你，给你真正改变有能力，你才体会到说这个工作真的是神自己在做，不是靠你自己在做。圣诞节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说他以前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去带人传福音是怎么带的，拿轿车去抬的今天北美的教会差不多了，你要轿车去抬他，他才来了。但是他说他一圣灵充满的时候，后来一步到传福音怎么人是怎么进教会啊，开个大卡车去运来的也就是你看见那种果效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神自己，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的，我们的目标就是神自己。很可惜是有时候甚至教会慢慢的也会失去这样的目标。有一个人在网上有一篇文章，你读了会很好笑，他说耶稣在北美聘牧然后不合格耶稣在北美聘牧都不合格了，人家有很多很多的挑剔。弟兄姊妹，这是表明教会有时候失去了目标，不知道教会在干什么。教会你跟我个人也很容易真的我们会失去目标，所以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看见很多的见证都是说信了耶稣之后家庭怎么样，关系变好了。我那天还在那个前弟兄家看那个海外校园的杂志，讲到一个在国内知识分子医生，然后原来跟他太太闹到要离婚，反正关系很糟糕。后来他太太准备已经要离婚的了，后来他太太先信了主，他信了家庭很好，他生命改变，这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里，下一步我的家庭已经很好了，先生也很爱我，太太要对我很好， 佛子太太对我很好，儿女又很孝顺又很成功，那我还要不要耶稣呢？要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说因为信耶稣然后姊妹信耶稣太先生打你的，家庭闹的就是要离婚的，你还信不信？你说怎么要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信耶稣不是要家庭和睦又很好吗？怎么信耶稣弄得先生要来打你，你还信什么？就算了。弟兄姊妹，我见过很多在我们那边的农村教会姊妹信主的，先生因为农村的风俗觉得，哎呀，怎么你去信那个又不跟他去拜就祖宗那些东西，就没面子就打怎么样，哎呀，姊妹就坚持，最后先生就慢慢就能够理解他，因为看他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什么和平，而是要婆婆跟媳妇，丈夫跟妻子怎么样，儿子跟父亲怎么会战争。也就是因为福音到那里的话，不是你期望的，哎呀，一片和平的景象，不只是如此，在此之前一定有一个什么征战的过程。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管理也是一样的，你在信仰里面一定要经历一个挣扎，你没有挣扎的话，你就不体会到什么叫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的表现。我考一个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当初怎么信主的，我们知道福音的中心是什么，还是讲到人的罪啊，对不对？我们还是知道人的罪，罪死后就要审判，对不对？罪公家是死，死后有审判，然后怎么对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可能慢慢把这中心忘了，觉得信仰是为了这些的好处。我想问一节经文考个试哈，这一节经文说，我们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读过这句话吗？在哪里？哪一卷书？只要说哪一卷就可以，不需要说哪一章哪一节。有印象吗？哪一卷书？我们会背的一同来读哈。我们若信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在学校要考圣经，出一节经文啊，就问你说哪一卷书哪一章，他不考节，因为以前考节很多人都 fail， 考不及格，后来就放宽条件，只要哪一卷书哪一章就算了，这样要 80% pass 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圣经读完一遍，我们真的就忘了，但是呢，圣经很清楚说，我们若信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绝对不能锁定在今生。无论你今生的什么都好，一定不能只锁在今生。但是呢，我们又往往是这样子。有一个牧师，他住在一条村，那有一条河，河对面又另外有一条村，就像我们这里啊，哥伦比亚那个 river 这样这么大的河，然后河的另外一条，因为很少去 care， 他说等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女儿嫁到那里去了，他才开始去关注，哎，对面那条村，有时候会看一看，哦，我的女儿在那边，哇，这条村怎么样，他才开始会去 care。他说，然后等到有一天，他另外一个女儿去到另一个遥远的天上的家，他说我才开始去思想天上的那个家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那个很远，好像不是我现在想的。我的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天堂离我更加的真实，因为我很清楚我妈妈是去了天堂，我就在想，哎呀，这天堂怎么样啊？这个天堂我什么时候也会去。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只是为这个世上而活，你忘了你的家在天。我们的歌常常唱，但是我们的思想常常忘了。那么你说，对啊，我又渴慕，我目标明确，那我该怎么做呢？我现在就大发热心，我就怎么样，我就全部去做传道人。不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下面， 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后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里的完全不是指 perfect， 是指成熟 mature， 成熟的那个意思。那么这里面大家看见保罗的一种图像是，保罗是眼睛盯住天上，但是他是怎么样，脚踏实地，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仍然脚踏在地上，在地上的生活。他这里面说，他是说我这样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你们在别的事上有别样，这个别样是指有细微的差别，也就是我们在认识上面，在有些具体的细节上面会有一些分歧，但是 that's ok， 只要你的心是向神敞开的，只要你是真正去渴慕神的，神一定自己会什么，会向你启示，让你明白你当怎么做。最关键是16节，我们一同来读，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就是我们昨天查经，我给大家我的看法了，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辞掉医生？我现在说起来也好像有点说不清楚，但是我是知道说是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我们不是一步登天，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我说为什么说要脚踏实地呢？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知道了不去行，知道了不去行。什么叫知道了不去行呢？你读了圣经，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其实神有时候也感动你说你要怎么去做，但是你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我们礼拜五晚上在学那个快尔诗班，在查那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很热烈的分享。我以前教主日学的时候，教到路德记，我就给姊妹，我们当时的姊妹多数是做媳妇的那个年龄，没有做婆婆的，我就挑战他们说，我说学完路德记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从心里面反省你以前怎么样对你的婆婆不够好的地方，然后今天你就给她打个电话，而且你就说我一定要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或者多久，我要给她一个电话，给婆婆一个电话给她分享怎么样去关心她。我说你的路德记就 pass 了。但是如果你学了后，你的头脑知道，你的心也有感动，但是你没有跨出去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头大脚小的人，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巴克是一个改革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的书很多人都很推崇，他很实用性。他说他把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比喻为三脚凳，三个脚凳子，三个脚。那么三脚凳的三个脚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教义，教义就是神学，就是圣经的教导，它的内容。他说要把这个真理呢放在你的思想，你的心灵里面。那么第二条凳子就是经历，你一定要去经历它。他说要认真追求享受与父圣子圣灵的相交。然后第三个凳子呢，第三条凳子实践，实践就是要顺服已经领受的教义性的真理，然后具体的而且是习惯性的回应，习惯性的回应。当你读到这段事情对你有感动，你就怎么要习惯性，哦，就像圣旨一样的，如果说我马上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才问大家说，你我们听到像撒母耳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因为听不是目的， 听是为了去用去行。所以这里面三角凳他说一定要平衡，任何一条太粗一条太细，这个压就是受力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倒塌下去。所以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还有我们的行为要相称。这个我刚才讲的有人知道不去行，还有一类的人我觉得也有点担心，我看见了我也担心，就是他在属灵的程度上生命其实没有成长到这个层面，但他所做的是超过层面做到这里去。也就是说他的头可能小小的，但是他的腿却是很粗很壮，抓抓抓，有一天就什么迷失了，爆炸了，倒下去。这一类是我们服侍多的人，有些人就很爱服侍，服侍绝对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你要知道你做这些带给你什么的祝福，带给别人什么的祝福。如果你在服侍里面你没有体会到你的生命在成长的话，你就要暂停一下，要 stop 一下，这样子没，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跟我们的生活生命一定要平衡，太多太高太低都是危险的。弟兄姊妹，有人把信心比喻成为肌肉，它是什么意思呢？你需不需要有 muscle？ 你需不需要肌肉强壮？那么你就锻炼了，对不对？信心也是要锻炼的，但是有时候锻炼是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在实行当中经历里面去磨练出来。所以锻炼就是去行神的话。圣经有一句话说知道我的话去行，然后他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人都很追求健康，觉得哇健康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是在网上销售一些健康的资讯，那你就健康吗？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在网上销售一些健康的资讯你就很健康的话，我们的医生都要失业了。健康一定是你知道一些正确的健康资讯，然后你就怎么样去实践出来，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怎么运动不该怎么运动，心情要怎么样放松，然后又怎么样的就是保持你生活的节律，又很睡眠又充足。anyway 你要去做，你不说哦我知道了 OK 没有用，这样子没，一定要实行，这样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在你所行的事上你就慢慢去经历耶稣。弟兄姊妹，我第一次站讲台，我说我怎么可以？我们当时其实也就才十几个人了，刚开始聚会，然后那些老的弟兄姊妹去鼓励我说：“你来分享吧。”我说：“No， 我怎么分享？我根本不够信心，然后我自己有很多还不是很明白。”他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要讲你所信的，然后行你所讲的。”那句话我一直记住到现在，因为我不能明白圣经所有的真理，但是他要讲你所信的，你已经明白已经相信的，你就可以讲。第二个呢，你讲完怎么你要行你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边道不单是讲给我们听，我们才第一次听，但是我自己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因为不断在准备的时候不断神就对我讲，我就不断在听在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彼此的提醒。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有限哈，但是神是那么的美善，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注目他，也今天让神对你跟我来说话，按照我们对神还有他话语的认识这样去生活，好让我们经历他还有他话语的信实跟甘甜。所以我以彼得后书3:18作为我们的结束。 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就是彼得书信的结束，彼得其实已经知道他快要殉道了，在这一句话也表出他那种显出他那种语重心长的那种意思很重要。他说你们却又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祝大家。